真理课程第二集卷一第九课神在旧造人身上新造工作的四个时代一列祖时代你知道吗一终点请简述神在宇宙中两种的工作二请简述神在旧造人身上新造工作的四个时代。三、何为神制？在这时期，神要受造的人做什么？四、何为自制？在这时期，神要堕落的人做什么？五、何为人制？在这时期，神如何对待再三堕落的人？六，请简述神如何呼召亚伯拉罕做新族类的始祖，并赐以恩典的应许。七，请简述列祖时代神新造工作的结果。课文：神照着他永远的计划，就是他的经纶，创造了万有和人类之后，为着完成他永远经纶的目的，在他所创造的人身上，一切的工作可分为四个时代：列祖时代（括号法前时代）、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和国度时代（括号公义时代）。一大点，神两种的工作。神在宇宙中有两种的工作，一是创造的工作，就是旧造的工作；一是建造的工作，就是新造的工作。他旧造的工作是以他原初所创造的旧天旧地为范围，他新造的工作是以他原来所造的天地变旧，经过他烈火审判而更新出来的新天新地为范围。一终点，创造的工作。神创造的工作乃是预备一切的材料，为着他建造的工作就是新造的工作。他创造万物完全是根据他的旨意和计划，万物被创造不是偶然的，不是凑巧的，不是随便的，乃是出于神的旨意，经过神计划的。在神的计划里，他定规要借着万物达到他建造的工作，所以他就来创造万物。二终点，建造的工作。神建造的工作就是他在旧造人身上的新造工作，是要把他自己做到他所创造的人里面，做他们的生命和内容，好使他得着一个团体的彰显。他在人堕落之后，在撒旦所败坏而受了他审判的旧造中，用列祖、律法、恩典和国度四个不同的时代，凭他三一神经过成肉体过人生，受死、复活、升天种种过程的灵和生命，在他升天后在天上的执事，以及他的再来所要完成的，在旧造的人身上做新造的工作，而得着一般人建造成为新耶路撒冷，做他在勇士里团体的彰显。二大点，列祖时代。列祖时代乃是从亚当到摩西，就是律法以前的时代，所以也称作法前时代。在这时代，神在人身上的工作分为一终点，要受造的人接受他做生命。神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目的是要人有他的生命，成为他的彰显，代表他管理， 但是神并没有把一切都做完成，他乃是留下一部分，且是最忠心的部分，就是他没有把他的生命造到人里面，所以他将人造好以后，就把人摆在伊甸园当中的生命树跟前。他的意思是要人运用自由意志去选择接受生命树，而得着他的生命。生命树乃是象征神作生命的源头，因此人接受生命树的生命，就是接受神自己作生命。神也警告人，在生命树之外还有一棵善恶知识树，这棵树象征撒旦是罪与死的源头，人若接触它，必得死亡的结果。二终点，要堕落的人接受他在基督里的救赎。神虽然要人接受他做生命，但亚当没有接受生命树，反倒违背了神的禁令，接受了善恶知识树，将撒旦罪与死的素质接受到他里面，使人构成罪人而陷于罪与死，这是人第一步的堕落。神为着要堕落的人接受他在基督里的救赎，就来到堕落人的地方寻找并呼唤他们，应许要与基督做女人的后裔，做救赎的牺牲，流血赎罪，并分赐生命，将堕落的人救回，使他们得着神的生命，成为神的彰显，以完成神永远的经纶。亚当信了神的应许，神就为他和他妻子用牺牲的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上，遮盖他们的赤身。牺牲的皮预表为罪人受死流血赎罪的基督，做信者的义，使堕落的罪人蒙神称义，得神悦纳，而能与神相交。三终点，要接受他救赎之路的人，靠寄生蒙他悦纳。亚当、夏娃接受了神救赎的应许，并经历了神预期的救赎，他们必定将神这救赎的路传给儿子们。结果，亚伯信了他父母所传的，接受了神救赎的路，就做了一个牧羊者，为神工作生活，并靠神活着。他知道他生自堕落的父母，在神眼中是有罪的、邪恶的、污秽的，所以他不照着自己的做法，而照着神救赎的路，献流血的祭牲给神为供物，蒙了神的悦纳。四终点，人第二步的堕落，弃绝神救赎的路。亚伯信了他父母所传的福音，他哥哥该隐却拒绝神救赎的路，从神救恩的路上偏离出去，而产生了人第二步的堕落。他虽然知道神以牺牲的皮做人的衣服，却妄自弃绝神救赎的路。他虽然知道人需要流血的救赎，却拒绝采取神的救法，而照着自己的看法与做法，献上无流血的产物给神为供物，遭受神的拒绝，他就大怒，变了脸色，甚至把他兄弟亚伯杀了。因此，他被赶逐离开耶和华的面，他和他后裔失去神的面光，就偏行己路，发明了无神的文化，包括建造城池以自存，发明畜牧以谋生，发明音乐以自娱，以及发明利器以自卫。 至终这个文化使他的后世全然败坏，而受了神洪水的审判。五中殿要接受他救赎的人呼求耶和华的名。人堕落之后远离神，失去了神做人一切的供应，因此人不但感觉人生的虚空，也变得脆弱必死。人类的第三代以挪士，他名的意思就是脆弱必死的人，这说出人认识自己的软弱脆弱和必死。所以神愿意蒙他救赎的人呼求耶和华的名，从他得着供应，享受他的丰富。以挪士就这样呼求耶和华那勇士者的名。这个呼求延续在整本圣经中，也为新约的信徒所享用。六中殿要蒙救赎而享受他的人与他同行同工。神要人接受他的救赎，呼求耶和华的名，乃是要人能与他同行同工，以完成他救赎人的目的，使他能得着一个新的族类以彰显他。因此神得着以诺，给他看见逃避人类堕落最终结局死的路，他就起来与神同行300年而被神取去，不至于见死。他不只认识人的虚空脆弱，需要享受神的丰富，他更是与神同行，就是不自以为是，不照自己的观念或喜好做事，而以神为他的中心和一切，照着神并同着神生活行事。因此神就使他被提，逃避了死亡，就是逃避了人堕落的最终结局。神又进一步得着挪亚，他不止在败坏世代中与神同行，更与神同工建造方舟，使他和他的全家借着方舟得救，脱离神洪水的审判，且在方舟里经过洪水，借着洪水得救，脱离了败坏的世界，在复活里进入一个更新的世界中，有一个新世代和新生活的起头。七中殿，神要从神的管制堕落的人受自己良心的管制。根据创世纪第二章，神造人以后是把人放在他自己面前，直接受他的管制，活在他面前，向他负责，那就是神治。那时在神与人之间没有任何隔离、拦阻或障碍，人的灵能直接与神交通，魂受灵的指导，体受魂的管理，人是直接在这种神圣的管理之下，受神面光的引导而生活行动。可惜人违背神的禁令，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使得人外面有了罪案，里面有了罪性，被构成了罪人。这时圣别公义的神就不得不离开人，人也就不能再活在神面前，受神直接的管制。因此从亚当被赶出伊甸园直到挪亚出方舟的时候，神就在人里面设立良心，代表他来管制人，人受自己良心的管制，向自己的良心负责，那就是自治。照着全部圣经的真理并我们的经历来看，良心的本身乃是在神创造人的时候就已经创造在人里面， 不过良心的功能却是在人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堕落以后才显出来的。人在未堕落之前乃是浑浑噩噩的，正像一个出生的婴孩，所以那时人对于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那就是证明人里面还没有善恶是非的观念，也就是没有良心的感觉，没有良心的功能。等到人堕落以后，人立刻对于赤身露体感到羞耻，这个羞耻的感觉乃是良心开始起作用，良心的功能开始被启发出来，从那时起良心才负起拒恶救善的责任，给人知道是非，知道神所称义的和神所定罪的，因此神就叫人受这良心的管制以维持人生，好接受神在基督里的救赎，以完成神永远的经纶。八终点，人第三步的堕落，不理良心的管制。神虽然为人预备了救赎，要做人的供应，使人能与他同行同工，并且在人里面设立良心，代表他来管制人，人却不受良心的管制，而接受神的救恩，以致再三的堕落，终于遭受神洪水的审判。人在自己的管制之下并没有维持多久，该隐是第一个破坏良心管制的人，他杀了他的兄弟亚伯，并且对神撒谎傲慢，后来因着人更深的堕落，就连良心的感觉也被丢在一边，人的良心麻木，好像被热铁烙惯，虽然任意放荡放纵各种的私欲，也没有知觉，所以在洪水以前地上就充满了强暴，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整个人类变成了肉体，人邪恶败坏到了极点，连最能宽容人的神都不能再宽容了，神的灵只好退去，人就完全和神断开，完全被神弃绝了。末了，神用洪水带来毁灭的审判，只救出挪亚一家八口。九终点，要从良心管制堕落的人受人的管制。堕落的人违反了自己的良心，不受良心的管制，所以洪水之后神就给人权柄管制不法的人，以维持人类的生存和秩序，为要产生神所拣选并要呼召的新族类，以完成他永远的计划。在洪水以前没有人的政府，洪水以后神才在地上设立了代表权柄，神吩咐挪亚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这表明神把人摆在别人的权下，人既不服神治又丢弃自治，神只好给人权柄管制人，因此不久就有国家的开始，人类就有了政权的管制、社会的制裁以及家庭的规约，就如国家有元首和官长，工作场中有主管，学校里有师长，家庭里有父母兄长等等，这些都是神所设立的权柄，代表神管制人。所以罗马十三章一节才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这就是人治，神要那从良心管制堕落的人受人的管制，向人负责，神使用这一切代表权柄来维护人类， 叫他所拣选并要呼召的人得以产生，使他的旨意得以成就。时终点，人第四步的堕落，敬拜偶像，同谋背叛神。再三堕落的人，在人的管制之下又再失败，在外面公开的弃绝神，敬拜神之外的人事物为偶像，致使神弃绝了亚当受造的族类。人从自治落到人治，还不是最后的堕落，人更进一步从人治落到撒旦的山洞里。人治是出于神的授权，撒旦却利用神所给人的权柄成立邦国，并且煽动人以邦国来背叛神，整个人类集体向神的权力和主权背叛。他们以人工用土造砖并造一座城，过人为的无神生活，还要造一座通天的塔，为要传扬他们的名而否认神的名，甚至堕落到拜偶像的境地。他们建造巴别城和巴别塔所用的砖头上都有偶像的名字，全人类都跟随撒旦背叛神，敬拜偶像。到此，人的堕落已经到了极点，终于迫使神放弃了受造的亚当族类，把他们赶散到全地。十一终点，呼召新族类，赐以恩典的应许。神弃绝堕落到底的亚当族类，从其中召出亚伯拉罕做新族类的始祖，将恩典的应许给他，就是要这新的族类仰望那要来叫地上万族得福的基督。亚伯拉罕原本居住在加勒底的乌尔，是敬拜鬼魔背叛神的地方，当时的人类已经堕落到了极点。撒旦借着堕落的人所做的事，表面上似乎已经将神从地上赶出去，但神是主宰一切的，他绝不会被击败，他的旨意永不更改，他决心要完成的就必定完成。撒旦的打岔不过是给他机会来彰显他万般的智慧，神就在人堕落到底的时候来到堕落之地，从堕落的人中照着他在创立世界以前的预知、拣选和预定，呼召了亚伯拉罕，好让他在堕落的人中间有一个新的起头。神呼召亚伯拉罕，就是表明他在人身上的工作，由受造的亚当族类转换为呼召的亚伯拉罕族类，亚伯拉罕就是这新族类的始祖。神且将恩典的应许赐给他，要使他亲身生一个儿子，并将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神并不是说众后裔，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他那一个后裔，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基督就是那承受应许叫地上万国得福的唯一后裔。这福就物质一面说乃是美地，预表包罗万有的基督，就属灵一面说是那灵，因着基督最终成了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因此那应许之灵的福就和应许之地的福相一致。所以神赐给亚伯拉罕恩典的应许，就是要这新族类仰望那要来叫地上万族得福的基督。十二终点，得着新造中头一部分的新族类。神从亚当到摩西在列祖时代中所做新造的工作，得着了蒙拣选的列祖，做他新造中头一部分的新族类，就是启示十二章。 那宇宙妇人头上戴的十二星的冠冕所表征的，为着建造新耶路撒冷，做神在未来勇士里的彰显。摘要：神在照着他永远的计划，就是他的经纶，创造了万有和人类之后，为着完成他永远经纶的目的，就在他所创造的人身上，用列祖、律法、恩典和国度四个不同的时代，在他所创造的人身上做他新造的工作。列祖时代是从亚当被造到借摩西降律法，在这时代神先将受造的人安置在他直接的管制之下，好叫人接受他做生命，后叫堕落因善恶知识而有了良心功用的人接受他在基督里的救赎，并叫人受自己良心的管制，照着他所命定的救赎之路，靠寄生蒙他悦纳，且借着呼求耶和华的名享受他的丰富，得与他同行同工，再叫再三堕落的人伏在他所给人的权柄之下，受人的管制，好蒙保守得以存活，让他有机会眷顾他们，最后从堕落到底的亚当族类中呼召新族类，赐以恩典的应许，带领他们仰望那要来叫地上万族得福的基督。如此神就得着了蒙拣选的列祖，做他创造中头一部分的新族类。